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5号，公元2004年3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李氏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甘丁次僧人供奉达赖喇嘛像品被捕；达赖精明藏布在13届西藏人民议会七次会议旁听；美国将举办西藏传统文化会；中国新建水坝对毗邻国家民众生活造成威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逮捕了位于拉萨市附近的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丁次僧人曲丹。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在藏历模糊新年之前，设立在甘丁次寺管会公安人员与藏历12月20号开始巡逻和搜查寺院期间，却发现甘丁次僧人曲丹在自己的房屋中正供奉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像品，并进一步搜查中还发现了私藏的西藏雪山狮子国旗。因此所谓司管会公安人员当场拘捕了西藏甘丁次僧人曲丹。据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南明接待站的一名藏人表示，甘丁次僧人曲丹因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和私藏西藏国旗而被中共警察逮捕。但是甘丁次僧人们在事发2天后才得知这一逮捕事件，目前还不清楚他被关押的具体地点。这名藏人还说，甘丁次僧人曲丹被抓后，中共当局召集全寺僧人立即展开了禁止供奉达赖喇嘛相片的各种活动，并且对僧侣们加强宣传了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现年23岁的西藏甘丁次僧人曲丹，出生于拉萨市城关区木珠贡卡县塔杰村，1994年到甘丁次出家为僧。请继续收听新闻。达赖精明藏布在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七次会议旁听，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赖的报道。
西藏著名政治犯达赖精明桑布昨天受邀前往正在达仁萨拉召开的13届西藏人民议会七次会议上旁听。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智卓玛女士在议会召开前特别在西藏人民议会厅迎请了精明桑布，并且向他进行了哈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内热烈欢迎达赖精明桑布到议会旁听的同时，向众议员详细地介绍了精明桑布的一生，为了西藏的自由事业付出巨大的贡献，以及在中共的监牢中度过37年的岁月。出席13届西藏人民议会七次会议的全体议员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及助理噶伦在议会厅起立，向达赖精明桑布致以了热烈的掌声欢迎。西藏著名政治犯达赖精明桑布首次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并且到西藏人民议会旁听。对此他昨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小的时候就期望西藏能够拥有一个正规的民主体制政府。他表示，
他抵达了人力那么中国南地就算他的兄弟的素有的事他过去的兄弟吧你看他们可能就抵达西藏。
曾经在军院中听闻一些国外有个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就流亡政府所做的一些报道外，具体情况根本就没有办法获悉。这次本人亲自抵达这里，有机会访问西藏流亡政府，并且到拥有合法的民主体系的西藏人民议会旁听，感到非常的高兴。虽然自己的一生的大多时间在西藏境内度过，经历了各种历史的岁月，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地向外界宣传西藏拥有民主改革体制，而这次目睹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 已经步入了合法正规的民主制度感到欣慰，这也是本人从小的愿望。境内外西藏人民未来延续这样的民主政体，一定会繁荣昌盛。达纳锦明桑博昨天在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七次会议上旁听，今天开始陆续的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将举办西藏传统文化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美国纽约于本周六将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西藏文化会，召开这次文化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西藏青年加强重视西藏传统的文化和习俗。由纽约和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组织的西藏文化会上，将有藏人现场做，用西藏的主食糌粑放入碗里，加上酥油和茶水，用手捏成团，做成可以使用的西藏食品粑。另外，还要在文化节上做各种西藏传统的编织物。西藏青年会驻纽约和新泽西分会助理秘书长索朗朵基透露，举办这一次的西藏文化会主要目的是促进西藏青年儿童更加重视西藏传统的文化。他表示，在西方国家维持西藏传统习俗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每个藏人都有责任延续和继承自己传统的文化和习俗，这也是举办这次西藏文化会的宗旨。本月27号晚上将举办的西藏文化会上，将有拉桑音乐团奉献精彩的西藏歌曲，之后移居纽约和新泽西的部分西藏青年将相互进行做西藏传统食物、穿西藏传统服饰、唱西藏山歌、玩西藏传统游戏、跳西藏倭庄舞等的比赛。中国政府入侵西藏后，西藏传统的文化和习俗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为了继续发展西藏的文化和传统，向印度政府申请建立西藏学校，为了不让流亡藏人分散，特别成立西藏难民营。但是许多藏人陆续移居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了入乡随俗，在这些国家成长的西藏青年儿童逐渐地疏远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西方文化所浸透。为了促使他们加强重视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在这些国家中不断地举办一些相关的宣传活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由于中国政府在澜沧江上建立了许多大型水坝，从而江河水量大幅度降低，导致河流经过的泰国和罗沃、柬埔寨、越南等国家的民众生活带来严重的破坏。东南亚河流网环境保护组织负责人钱立荣塞塔钦先生表示，澜沧江水域每年大幅度降低，这是澜沧江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其中主要原因跟中国政府新建大型水坝有关。泰国和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家共同组成的河流协会会长皮克索肯先生也对此表示给予担忧的同时，他说，虽然新建水坝有利于防止洪水的灾难，但是对农业和渔业为生的民众生活直接受到严重的影响。他还说，1993年澜沧江水域面临迅速下降时期，正值中国政府在云南省的新建水坝完工时期。另外，仁天新闻社引述河流协会2003年度报告说，中国政府将计划在澜沧江上新建6座大型水坝，这将会对移居在河流区域的60万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据了解，澜沧江发源于西藏玉树匝道县以西上游城匝区，最后由云南省流出国外。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正播送巴瓦格桑建成原著的《品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依我们之见， 所谓的元朝是指蒙古而无中国之意，因为元朝是蒙古人建立，并由蒙古皇帝统治包括蒙古、中国在内的广大亚细亚地区的朝代。当时的中国在蒙古的统治下成为亡国奴，是中国历史灭亡的时代。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记载，本书收集了公元1277年至1956年间藏蒙汉满珍贵历史档案和文物共100多件，这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因而充分地证明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这一句，以我们的看法，不但证实不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而说明连蒙古和满族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不同文字，由此而引申的不同历史、不同的服饰、不同风俗习惯，都清楚地记载于历史档案里。元朝时期的各种历史档案记载的是关于西藏和蒙古间的关系，类似的关系元朝与其他周边所有的国家都曾经发生过。因为和元朝的关系而论证这些地区的主权属于中国所有的做法太过牵强。如果这样的论断都能成立，那么现在所有中国周边国家的主权都应该归中国所有。西藏的主权是否属于中国这一问题，本来不需要谈论蒙藏关系，但是由于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引载了许多元朝时期的历史档案，因此本书不得不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档案稍加分析。元朝时期的历史档案第一条、二条、三条、五条是元朝皇帝关于要求免收、免征绳衣、僧各巴、勒乌齐斯、扎西丹森斯、昆雀桑布等所属差民赋税和乌拉擦玉的公文，与当今自称文明先进而毁灭寺院、暴征赋税的做法相比，元朝皇帝的做法还是值得赞赏的。第四条是任命尔简增为万户长，第六条是任命远等简增为市民监，第七条是新蒙文皇帝令牌，第八条是元皇帝施恩简增关于其上师昆顿和忍钦简增所属寺庙、庄园、僧侣、学徒的田地及水草不得收赋税，不得征马玉和乌拉擦玉的公文。第九条是元皇帝桑介柏关于忍钦岗巴所属嘎琼和玛吉定七法会的庄园、格定、班仁、托格贝萨等地以往所没有的赋税和乌拉擦玉不得征收催证的公文。第十条是元皇帝师尊罗智衍赞关于其上师忍钦坤所属包括布东埃地在内地的屈丧等庄园不得征收催征赋税和乌拉擦玉的公文。第十一条是元皇帝师滚格罗智衍赞关于任命汪介为千户长，智擦和真擦等地的百姓应服从于汪介千户长的公文。第十二条是元皇帝师滚格罗智简赞关于任命一系滚格为市民间所属百姓应予服从的公文。第十三条是塔介皇太后关于免收旧赋扎布简赞所属包括玛吉定七法会在内的忍钦岗等地的赋税，以及不得抢夺他们所属人口、土地、河流等的公文。第十四条是海山怀宁王要求免收免征霞路斯有关赋税和乌拉擦玉的公文。第十五条是丁沙鲁宣慰司官员的文告，据称肯其孙浪扎布所属各庄园历来与兵役、互差等差异毫不相关，若确实如此，则尔等一概不得对其进行任何的勒索。第十六条至二十二条是历代帝师和一些政教领袖的官役。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报送的巴瓦格桑坚曾原著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